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7月27，2021年啊，我们读经分享的第30周啊，我们今天的内容来到《列王记上》11-22章。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结构啊，《列王记上》总共有22章的经文。从1-10章讲的是所罗门从登基啊，然后国位坚定，那向神求智慧，然后以及建造圣殿啊。那么到了11章呢，就是所罗门的国位动摇。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讲到这个所罗门国位动摇的事情。然后从12-22章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南北国分裂。好，我们看大家啊，来看一下这22章的内容。啊，11章呢记载所罗门王的失败。所罗门王的失败。那11章的经文一开始就讲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啊，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那这些宠爱的外邦女子呢，就诱惑这个所罗门王的心啊，去随从他们的神。所以呢，之前其实耶和华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要跟啊外邦人的女子结婚。但是呢，这里经文说所罗门恋爱这些女子，然后他总共有妃700啊，嫔300，就是有1000个妃嫔啊，这是蛮多的一个数字。那经文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啊，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因为这个所罗门去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亚门人的这个神米勒公哈，就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就是所罗门为啊这个摩押可憎的神啊，跟亚门人的神呢，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就是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呢，就是橄榄山啊，在那个地方建筑丘坛。那建筑的丘坛呢，就向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啊女子啊娶来的妃嫔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呢，他向两次向他显现。那结果所罗门的心到了晚年啊，我们叫做晚节不保，就偏离耶和华。那神之前也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却没有遵守啊，就没有遵守。所以呢，啊，耶和华就对所罗门说了这个预言，他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呢，我就要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城子。但是呢，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哈，我不会在你活着的日子做这件事情，但是要从你儿子的手中啊，将这个国夺回。我也不是全部都夺回，而是呢，我会留下一个支派，因为我选择耶路撒冷作为我的居所啊，所以我留下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那么关于这个以色列人立王，原来就不是神所满意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知道啊，耶和华知道将来这个以色列人会要求立王。所以在申命记的17-15-20节啊，他就说了这一段话语。他说：“这个以色列人，你立王要立自己的弟兄啊，不可立别人。那这个王呢，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啊，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啊，登了王位。”就要将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啊，生平的诵读，来学习这个敬畏耶和华他的神啊。那这个就是啊，神对以色列人立王，他说：“当你这样行，你的子孙 就在以色列当中国位上年长日久啊。可是呢，我们后来看见所罗门呢是反其道而行啊，他加添了马兵，他就有12000啊，多利妃嫔就有1000，多积金银哈，666个他年得一年啊，得这么多的金子，那追求世上的成就跟享受啊，虚空，那导致民怨啊。我们后来读到这个啊，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件事，然后呢为他所这个宠爱的妃嫔哈，就立他们的偶像啊，这都是看见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的失败哈。其实我们要想一想哈，我们啊这一生哈，最重要的就是啊能够跑到终点啊，最重要的是不要晚节不保哈，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个所罗门的这个故事记载哈，这段历史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所以呢，神怎么样来对付这个所罗门的啊离开他呢？那就第一，他兴起外敌啊，就是兴起这个以东人啊，以东在耶路撒冷的东方啊，东南方，那兴起以东人哈达作王，作为所罗门的敌人，然后又兴起利逊做亚兰人的王。那亚兰人是在北边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亚兰人一直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患啊，后裔我们可以等一下读到北国的历史的时候，看见这个啊亚兰王这个便哈达呢是怎么样来攻击这个啊以色列国。那除了啊外患啊那个外敌以外啊，耶和华也兴起内患啊，所以所罗门的臣仆他就兴起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来攻击王，为什么呢？啊，这跟这个当初建筑这个啊，这个有关系，在耶路撒冷的建筑有关系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啊，耶罗波安呢，有一天在耶路撒冷呢，遇见一个示罗人的先知，叫做亚西亚。那亚西亚从神那边得到这个启示啊，就对着这个耶罗波安说预言，他就把他身上穿着一件新衣服。就把这个新衣服呢撕成12片，他就对耶罗波安说，你拿10片，也就是说将来啊，耶和华必将以色列国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以色列的版图里面啊，那10个支派呢就是属于在耶路撒冷北边的这一边，那剩下来呢就是犹大支派以及一个很小的这个便雅悯支派呢留给这个南国。所以我们后来读到这个经，我们就知道从罗伯安的时候呢，那就是所罗门的儿子，那以色列就分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啊。所以呢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神透过啊亚西亚来说预言啊，那也是告诉这个耶罗波安说会为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也把这个原因讲给这个耶罗波安听，是因为所罗门离弃他，然后去敬拜外邦人的神，没有遵从他的道啊，所以呢他就要从这个啊全国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啊。那其实这一点对耶罗波安来讲应该是要非常的警惕，就是说明白神把以色列的10个支派赐给他的原因呢，不是耶罗波安本身啊有什么才干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所罗门犯的罪，所以呢神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但是我们后来看这个耶罗波安的情形啊，就觉得啊他真的是好像是啊这个无可救药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呢在这当中啊，那不但讲到所罗门的失败，那也告诉这个耶罗波安说啊，我拣选你啊，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那就对耶罗波安说，你要下面要照这样子的话语来行。他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啊，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啊，像这个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那这一句话在大卫之约啊也讲过，当大卫 要把王位传给所罗门的时候也讲过一遍。所以呢，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后来就看以色列历史，很多人都不能照这一句话去行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当神对耶罗波安做这个应许以后，所罗门也知道了，就要来杀这个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就赶快逃往埃及哈，直到所罗门死了他才回来。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所罗门的一生啊，他的所行的跟他的智慧就写在另外一本书叫做所罗门记上。那他就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他儿子呢罗波安接续他做王。那罗波安做王以后呢，他就去到这个示剑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往北走啊，去到这个示剑这个地方。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那你要晓得这个示剑呢是十个支派的啊这个地方啊，所以到了那里以后，那耶罗波安啊也听到这个风声，就从埃及回来。那以色列人呢就去请耶罗波安来，然后就一起来见这个罗波安，说了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讲到说，所罗门哈、这个做了很多的建筑啊，他不但是建圣殿，建他自己的宫殿，他也建造一些地方的城池啊。所以呢，在很多的建筑当中呢，就必然需要很多的劳力。所以他就讲到说，你父亲啊，所罗门让我们负重轭做苦工。就对罗伯安说，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们轻松一些，那如果你可以这样做呢，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说啊，你们先啊回去吧，我三天以后再来见我，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所以呢，这个罗伯安就去啊跟这个所罗门的一些老臣啊在商量这件事情。老臣就说，如果现在王是用一个服侍的态度来服侍，证明如仆人啊，注意这一句话，他说服侍证明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那这个是不容易啊，他说要把这个啊掌管以色列的君王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以色列民啊，这个件事情。当然我们到新约圣经可以明白一个啊仆人领导仆人领袖的这样的观念，但是在当时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王就不用老年人给他的建议，就跟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说，哎，你们给我出个主意，我怎么样来回答。这些年轻人呢，就跟这个罗伯安一样少年气盛，他就说，你就去对这些民说，意思就是说你要给他们更大的重担来压迫他。他说，我要给你们的重担是比我父亲给你们的更厉害，他说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考古的图片啊，这个就是一个蝎子鞭的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从此因为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就离开罗伯安，说我们为什么要来侍奉啊？你给我们这么大的重担。当然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的心意啊，正如亚西亚的预言。那我们看到右边有一只骆驼身上背了很多的东西，那有一只叫罗伯安的手放了一只麦管，我们叫做压倒骆驼的最后一只根稻草就好像在描述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因为王不肯依从百姓，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为了应验他借这个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说的话语，所以呢，这个南北国就从此分裂，就是说我们跟大卫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跟你没有关系，我们各回各家大卫家你自己顾自己吧。所以从这个时候，众人就回去这个自己家里，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呢，仍然拥护罗伯安作王。他说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所以我们看右边这个示意图。我们就看见南国跟北国南国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那耶路撒冷在犹大支派的这个北边北上方，那其他这个事件呢，以色列就是十大支派的这个范围。好，那耶罗波安就在这个地方建筑事件作为他居住的地方，那又建筑另外一座城市叫做披努以勒。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那之前神不是对他说，这个你只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你就一直坐在这个以色列的王位嘛？但是他心里不确定说到底 啊，神说的话算不算真的呢？他就轻看，看清神的应许，那心里面有自己的打算。他说：“哎呀，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都要哈、啊，每一年到的节期都要去耶路撒冷去朝圣敬拜，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呢，他们的心哈、啊、又归向了犹大哈、啊，这个南国犹大哈、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在北国统治呢就必然不安稳，所以他就要想一个办法啊，想一个办法呢，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啊，就对以色列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太难了，太远了啊，你看看这个金牛犊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似乎呢他把在西乃山下面的金牛犊呢就啊这个啊应用到这个地方来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金牛犊啊一直放在伯特利。伯特利呢就正好在以色列啊以色列北国的南边，那一直放在蛋啊一直放在蛋。所以他说，哎，我给你们很方便啊，你们以后要敬拜耶和华，你不用跑那么远跑到耶路撒冷去，你看我在北边给你安一个，南边安一个，你就啊就近啊，不管你到蛋或到伯特利就可以敬拜那位带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啊。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让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罗伯安呢耶罗伯安叫他们去拜那牛犊啊，就跟啊这个出埃及记西乃山发生的情形一样。那不但造了金牛犊呢，他还立啊不属利未人的凡民做祭祀，那这个我们在之前立未记的时候已经啊学习过了。然后又自己定节期、啊、自己定八月十五号为节期、啊、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所以他在等于自己、啊、立神立祭司立节期、啊、然后呢他就告诉大家、啊、这个所有的人你们就在八月十五号呢就来到这个伯特利或者到这个但、啊、去向金牛犊烧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就好像、啊、耶罗波安所行的等同于另立教派，因为他设立金牛犊在丘坛建殿，立凡民做祭司，施设节期，他做的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此就让这个以色列人、啊、陷入罪当中。那这个时候、啊、神就差派一个人来警告这个、啊、耶罗伯安。所以他说，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经文，这是一段、啊、比较难解的经文。他说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啊、就从犹大来到了伯特利。那那个时候耶罗波安正站在丘坛旁边要烧香、啊、这也是、啊、耶罗波安不应该做的事情。那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啊、命令、啊、向这个丘坛呼叫说，谈啊谈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要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所以在这第三十三章就出现了这一段的话。那这一段的话后来在三百年后南国三百年后就应验了，就是说南国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那约西亚呢就写在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啊，毁坏丘坛，把这些祭司呢都杀掉了。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见神也是怜悯耶罗伯安、啊、神对每一个犯错的人总是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对耶罗伯安也是一样、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差派神人去警戒。那之后呢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段历史的应验哈，这个北国哈从、啊、分裂以后到主后、啊、主前722年就亡于亚述、啊、南国呢犹大就亡于巴比伦。你看这个北国总共有九个朝代、啊、有十九个王，十九个王没有一个好王。那北国统治期间呢有209年。那南国呢一脉相传、啊、除间、啊、除了有一个王后，就是、啊、这个王后、啊、应该是耶洗别的孙女、啊、篡位然后暂时中断以外，其他有十九个王好坏参半、啊、南国统治期间有345年、啊、比北国多了130几年。那到了主前586年就亡于巴比伦，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的西周跟东周的期间、啊、所 所以北国是从耶罗波安、分裂以后做第一任君王。那后来到了南国的约西亚，那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已经被亚述灭亡了，所以南国的约西亚呢就让刚才讲的这件事情给应验了、给应验了。好，所以呢那神人对耶罗波安说了这一段话以外呢，他还设一个预兆，他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出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说完了这一句话，这个坛呢就等于破裂、当场破裂给人家看。那耶罗波安听见神人、讲这件事情，对他所设立的宗派是如此的不敬、他就伸手、伸手叫他的士兵把这个神人给抓起来。这个时候耶罗波安呢、就伸出的手、就枯干了，手也弯了、不能弯回、同时这个坛破裂，坛上的灰倾洒，就像神人刚才讲的话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这是一个震撼人的画面，在献祭的这个祭坛裂开来、所有的祭坛的灰都洒出来，然后伸出去的手呢枯干、不能弯回，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呢耶罗波安也知道、这件事情，就赶快对神人说，求你为我祷告、求神、耶和华你神、他说你的神不是我神，你神的恩典是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那耶罗波安的手就复原跟原来一样。好，我们就可以看见这里面、这个图片里面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仍然给耶罗波安有一个悔改的机会、那这里面、那么讲的这一段话，神人对耶罗波安的警告，然后呢又让这个、坛破裂、耶罗波安的手枯干。那讲到这个地方、应该所有听到的人，包括耶罗波安、先知、以色列人、应该就可以相信、神人说的话是真实的吧，不是吗？可是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耶罗波安也没有悔改。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北国的老先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老先知呢要说谎话欺骗这个神人，以致害的这个神人、被狮子咬死。所以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是要把这个经文的意义掌握出来。所以请你思想在第十三章，当神人讲的这一段话，就像今天有人对你讲一段的审判的预言，那你如何去接受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说这个审判会临到我的身上呢？那我要能够真正的相信接受、那我必然就是要悔改、不再做那个事情，免得我落入那个结局，不是吗？所以在十三章讲完这个预言以后，后面发生的这个老先知欺骗神人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要来证明、他前面神人对这个耶罗波安说的这个预言是真实会发生的。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他说有一个老先知听到儿子跟他说、有一个神人在伯特利做了这件事情，那这个老先知、就赶快去追上神人，骗他说、我跟你讲、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告诉我要带你回家吃饭喝水、那之前呢神人已经、当耶罗波安要请他留下来吃饭喝水的时候呢，他已经告诉耶罗波安说不可以，因为耶和华有命令他不可从原路回去，不可留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那现在呢老先知去骗他说这个、有最新的命令、天使有这样讲，你可以跟我回家、跟我回家。那这一段话讲的这个话就相反。那有些人在带查圣经的时候就说这个神人太这个草率了、人家跟你讲这个话呢你为什么不祷告祷告、寻求印证、有些会把这个重点放在这里。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件事情从神人在祭秋坛面前讲完这个警告的预言以后呢，整个十三章的经文里面神人再也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好像是成为一个主角变配角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就说那到底孰真孰假，要听谁的、我们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那老先知为什么要欺骗神人、那刚才我跟弟兄姐妹讲， 他就是要来测试啊，测试就是说这个神人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测试。他就跟他讲啊，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先知啊，天使告诉我啊，所以他这个神人就相信他也是先知。先知呢，我们今天叫做说啊，代言人啊，神的代言人，就像今天啊，白宫政府那白宫有白宫的代言人一样，代言人就是忠实把这个啊神的话语呢啊忠实的传讲。所以大概这个神人就相信他是先知啊，所以就跟着他回家。那这个经文里面有做一个补充说，这都是老先知在诓哄他哈。宽宏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测试神话神人说话的真实性。好，所以呢来到这里，那么回去啦，他就跟这个老先知回家、啊、吃饭喝水。在吃饭的时候、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那个老先知、啊、这个老先知听到耶和华对他说的话呢，就对神人说刚才耶和华说的话。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哇，那这个神人听到这句话，我不晓得当场的反应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啊，列王记上十三章再也没有讲到神人说任何的话以及他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以色列人来讲啊，死了以后尸身要葬入列祖的坟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神给他啊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惩罚，我们可以说是惩罚。那因此啊，这个吃完饭呢 也没有听见神人有什么反应，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在路上就被狮子咬死了，但是很特别的，狮子咬死他以后并没有啊，并没有吃掉他身体，所以身体还是完好如初哈。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就看见经文完全没有提到这个神人对神话语惩罚的一个反应哈。啊，所以我们都觉得啊，读完了这个经文，我们如果在查圣经的时候小组查经，就会觉得啊，这个神人好无辜哈。所以我们就要来掌握这段经文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狮子咬死神人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老先知说的审判是真实的，就刚才啊这段话是真实的啊，这不是假的，所以狮子就咬死神人。第二呢啊，这样子呢就证实耶和华对神人的禁令是真的，他就说你不可以留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你违背了，因此呢你就啊不得啊，就是说你会被咬死，就会进入死亡。那第三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借由上面所说的这些话语的真实性，是要来证明神人对伯特利丘坛这个金牛犊这个地方的预言必定是真实的，将来一定会发生。所以呢我们在读十三章呢，就是啊必须要掌握这个重点啊，我们就不会进入说啊神人好无辜啊，被欺骗啊就被咬死这样。那老先知呢也知道这件事情呢，他就把神人的尸体带回他自己的城里面要安葬啊，在自己的坟墓旁边啊，代表他也是很尊重啊这个神人。然后就吩咐他的儿子说，将来啊你就要把我这个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啊，所以这句话就是整个十三章的重点，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说的话必定应验。所以耶和华就借着整件事情，借着老先知最后说出这个最关键的这一句话呢，作为这一章的一个重点跟结尾啊。所以老先知信了神人说的话是真的，但是接下来还是说，这事以后，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那应该耶罗波安也知道了这些事情，他仍然不离开他的恶道啊，仍然把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啊，立为丘坛的祭司。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啊，我们就会思想一个问题啊，这个既然看见啊，这个有从神来的警告，又有这个像神迹一样的应验啊， 人还是不离开啊，他自己的想法，自己要走的道路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就是说人里面那个自我跟啊，想要得到满足的这种啊权力的欲望啊，真的是胜过啊从神来的一个教导跟啊这个警告哈、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面，一直啊他的家从地上就被除灭了。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情。所以啊，再来神还是继续的啊，没有啊放弃耶罗波安啊，再一次的借由耶罗波安儿子生病的事情，他来预言耶罗波安他家的结局，其实还是在警告他说你要悔改回向啊耶和华。所以有一天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生病了、耶罗波安就对他妻子说啊，你去问这个先知，但是呢你不要让人家知道哈、你不要让人家知道，就是说你是我的妻子啊，你假装别人去问。所以呢他这个啊耶罗波安的妻子呢就啊往示罗去啊，去找这个原先对耶罗波安说预言的先知亚西亚哈。好，那么亚西亚就事先啊听到这个耶和华对他的启示说啊，这个我告诉你耶罗波安的妻子要来问你他儿子生病的事情，那进来的时候他会乔装做别的妇人，你就对他讲这一番话哈，对他讲这一番话。所以亚西亚就说你去告诉耶罗波安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他说我将你从你的啊，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以色列的君啊，把这个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可是但是你不效法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是，你竟行恶，而且呢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你比你以前的王行的恶更厉害，你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把我丢在背后。因此呢，我要把灾祸降在你的家哈，你家里所有的男丁，无论困住了、自由的，都会被剪除、被消灭。好，那这就是对耶罗波安的预言。那你听到了，你现在看到你的儿子生病了，啊，这个乔装打扮的事情也被试穿了。然后呢，从先知同一位先知就说耶罗波安要做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的王。那这个位先知呢又再一次跟你做这么严厉的警告呢，不是还是一样啊，耶罗波安听了还是没有回转。所以当他回去以后啊，这个他的儿子呢就死了。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耶罗波安的事情就是这样。那圣经记载耶罗波安在北国做王22年啊，死了以后呢儿子拿达就接续他做王。那南国呢是所罗门啊的儿子罗波安做王，所以罗波安跟耶罗波安是在属于同一个时期。死了以后啊，耶罗波安死了以后就拿达做王。那接下来就要讲到南国的故事哈、啊，就是这个罗波安啊，罗波安的母亲是叫做拿玛，是亚门人，就是啊所罗门所宠爱的这个外邦女子。那罗波安呢登基的时候41岁啊，做王17年。那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比他们的列祖更甚。所以罗波安也是一个恶王坏王。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在各高冈各青翠树下筑坛立偶像跟木偶，国中呢也有软铜哈，这个就是行耶和华行那些迦南人所做的一切可憎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当中，所罗门随外邦女子拜他们的神啊，罗波安呢就随他母亲拜他的神啊。这个我们看见在这个当中啊，南国犹大一神信仰等于是崩盘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到了耶罗波安做王第5年啊，我们之前读这个所罗门建殿的时候讲到，所罗门用金子啊造了很多的金盾牌放在他的宫殿里面啊，结果埃及王来啊打败罗波安，就把这个耶和华殿里面王宫里面所有的宝物都带走，就把这些金盾牌都带走啊，太可惜了啊。那个埃及呢就是在4萨1世哈、利比亚人建立埃及第22王朝，这个埃及人就是曾经收留耶罗波安的王。好，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件事情哈，啊，稍微等我一下。 呀，我家里空气很干燥，所以一直在咳嗽啊，对不起。好，所以呢，这个罗伯安呢、啊、就觉得金盾牌都被、啊、埃及人、啊、拿走了，所以他就做了铜盾牌来代替、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条历史线、啊、就说、啊、讲到这个罗伯安、啊、跟耶罗伯安经常的征战，那后来罗伯安、啊、去世了、啊、去世了，他的儿子呢叫亚比央、啊、就接续他做王。那亚比央呢也是行他父亲、啊、这个罗伯安所行的一切恶、啊、那这个当、啊、男人这个耶和华呢还是继续的、啊、兼顾他、啊、所以、啊、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就说我们来思想这个圣经里面在讲、啊、对大卫的一个论述、啊、对大卫的论述，我们知道神在拣选大卫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仆人。那这一句话呢就说的、啊、这个、啊、等于好像盖棺定论一样，他说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啊、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啊、就是对大卫的一个评语。好，那后来这个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啊、亚比央也是继续的，就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征战，罗伯安的儿子呢亚比央也是跟他征战，然后亚比央、啊、做王很短的时间呢就、啊、传位就死了以后呢就、啊、亚撒就接续亚比央做王、啊、做王。那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个、啊、列王记上十五章、啊啊、这样子的一个公式，其实就是在、啊、以色列历史里面呢都是用这样子的一段方式呢用这样的一段方式呢来作为这个、啊、每一个君王的一生的、啊、一生的这个、啊、评论、啊、就所以我们看第十五章九到二十四节就用这个亚撒王作为代表，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这个一开始他有九章十节呢就是导言，他就说啊亚撒登基做王，做王多少年，然后呢十一到十五节呢就盖棺定论，就评论亚撒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某某这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下面的经文呢就会对他的生平事迹、啊、有一个揭露、啊、有一个分析，然后最后呢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呢就是死后事迹的交代、啊、就是讲后面他的王传给、啊、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看见在、啊、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王的好跟坏、啊、不在于他的治理能力，而是在乎他的信仰怎么样、啊、所以评分标准是定在一个效法谁的一个情况、啊、效法谁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亚撒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好，那我们看见圣经常常会讲到这个秋坛、啊、秋坛有两种，一种是用来敬拜耶和华的，一种是用来敬拜外邦偶像的。如果你记得、啊、上礼拜我们讲到在基遍的秋坛跟会幕、啊、基遍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图片，是一个圆形的石头堆积而成的，在秋坛上面啊这个、把这个祭物、啊这个、在上面焚烧、啊、所以呢、啊、在这个当中你就会看见以色列人呢还是沿袭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啊、在秋坛上面、啊、在秋坛上面这个、献祭敬拜。所以亚撒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把他祖母玛加太后、啊、这个啊、把这个偶像、啊、这个烧在吉伦西边、啊这个、但是他做了这件事情、啊、秋坛还是没有废去。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亚撒去世以后呢就传位给约沙法，那北国以色列呢他是把这个、啊、耶罗波安、啊、耶罗波安去世以后呢就传位给拿达，然后呢拿达呢就 到了巴沙，巴沙后面就是以利啊，再来就是新利。那我们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十五章的二十九节，他说巴沙一作王啊，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啊。所以这个就应验了这个啊亚西亚对这个啊耶罗波安的妻子所说的这一番话语。那个时候到了这个巴沙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哈，北国以色列就分成两个分裂了。那一半呢追随这个提比尼啊，要立他做王；另外一半呢就追随暗利。那暗利这个君王也是这个北国以色列很重要的一个君王啊。那后来这个提比尼死了，暗利做王，就统一北国以色列。好，那这个案例呢等于是建立北国第四个王朝，而且成就非常的这个辉煌。他使摩押人重新降服，建立新都。那时候150年，这个亚述人还是称以色列叫做案例之家。所以我们就看见他在当时的统治上呢啊，其实是啊蛮不错的。但是我们刚才讲啊，一个王好不好呢，是看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他治理的能力。所以这里面看到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恶王。那后来暗利的儿子叫做亚哈，他使北国的灵性啊堕落到极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暗利做了一件啊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买了撒玛利亚山。他用两个他连德哈买了撒玛利亚山以后，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叫做撒玛利亚城。这个撒玛利亚城就是后来北国的首都哈。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哈，这个撒玛利亚城呢，就是一个啊山谷里面凸起来的一个啊山丘哈。这个撒玛，那当然今天去那边看哈，都是废墟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山哈，风景优美啊，这个啊也是一个战略要地哈。那暗利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亚哈哈接续他做王啊，接续他做王。那下面的经文就从17章哈，都是在讲亚哈的事情。亚哈对整个北国以色列的影响非常的厉害，也是啊，让整个北国以色列呢进入啊这个一个啊我们叫做信仰黑暗的一个啊一个王。所以呢，这个亚哈哈这里面他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哈，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而且我们读这个经文说，看到这个王是一个比一个坏哈，做的事情一个比一个坏。他说他不但是行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而且呢啊，不但是这个事情，还做更严重的事情。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而且呢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呢建造巴利的殿，在殿里面为巴利筑坛啊。所以啊，这个是等于是所犯的这个啊这个敬拜别神罪呢，更加的比这个更加厉害。然后呢，亚哈就为亚瑟拉哈做这些神像，他惹耶和华这个怒气，比以前的以色列王更厉害。那这个西顿王厄巴利又叫做陪同巴利哈，原来是一个祭司啊，是西顿女神亚斯塔路的祭司，后来就篡位做王。然后呢，他的女儿耶洗别呢就啊极力的推崇崇拜巴利跟亚瑟拉，然后把这个耶和华信仰给铲除屠杀这个啊耶和华的众先知啊。你看这个图就可以看见哈。这个巴利哈是迦南的神子，所以为什么拜巴利呢？因为巴利掌管风雨跟农作物，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整个天气风雨跟农作物上面他拜巴利啊。那这一张图呢是巴利手里拿的一个矛哈，象征闪电。他们在拜巴利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有一些性淫乱的事情啊，利用这些性淫乱的事情，就是说啊，做这些事情可以激动巴利的心来做啊，降风雨跟啊祝福这个农作物，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亚瑟拉呢？啊，亚瑟拉跟亚斯他路可能是同样的哈，是掌管性啊跟战争啊，常常就是跟巴利一起，是迦南人敬拜的神。 那在亚哈在位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叫做伯特利的人，叫做希以勒，他就重修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就是当初耶稣亚带领啊以色列人进入啊这个迦南地攻打啊的一个第一座强大的城市。那在立根基的时候，在耶利哥啊立根基的时候，这个伯特利人啊希以勒他就上了长子啊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正如耶和华借啊耶稣亚所说的话，那这一件事情啊，就是讲到在耶稣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就是五百多年前哈、啊，他说叫众耶稣亚叫众人起誓，他说如果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在耶和华面前必受咒诅。立根基的时候上长子，安门的时候上幼子。所以为什么啊有这件事情发生呢？其实一再的在。啊、教导以色列人，在提醒他们，神说的话也是如此的真实啊！五百多年前的预言，现在应验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十七章的这位先知叫做以利亚，那由以利亚出来对亚哈说：“我啊，指着耶和华的神起誓哈、啊，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以利亚是什么意思呢？以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啊、那我们在新约圣经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以利亚投胎，而是施洗约翰呢是由以利亚的心智在侍奉、啊、所以呢在、啊、主耶稣在变相山上、啊、以利亚跟摩西一起出现。好，那以利亚呢、啊、讲完对亚哈王讲完了这个预言以后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就跟他说，你从这里往东去、啊、去到基利西住在那里、啊、住在那里，然后我会供应你、啊、就说我会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所以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基利西旁，那乌鸦早晚会跟他叼饼跟肉来，他就喝那溪里面的水、啊、我们读这个圣经会不会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去怀疑说谁家的肉跟饼一直被鸟叼走，那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你会不会找啊这个想办法哈、啊、来收拾这个乌鸦哈、啊，免得家里面的肉跟饼一直失踪哈、啊。看起来这个乌鸦也蛮冒生命危险的哈、啊。那我们在啊北卡服事的时候啊，有弟兄姐妹啊做关怀的时候啊，会送饭菜哈、啊，那就有人开玩笑说啊，这个乌鸦送饭菜来，这个啊。来这个做关怀的侍奉。好，所以到了这个基利西的溪水干了以后没有雨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已经进入很严重的干旱了。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就对他说，你现在起来到西顿的撒勒法去、啊、所以就从基利西、啊、这个往西北方向走，走到这个啊推罗的上面西顿。他说我已经吩咐那里有一个寡妇来供应你啊，所以他就去到了这个撒勒法的地方，然后去到那里以后，他就城门口遇到一个寡妇在捡柴，以利亚就跟他说、啊、麻烦你拿点水给我喝，也拿点饼来给我。那这个寡妇说什么呢？寡妇说，哎，我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没有饼，我只剩下一把面和一点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给你做个饼吧。啊，本来是做给我和我儿子啊吃了，就准备要死了哈，因为旱灾嘛，什么都没有。那以利亚就跟他说啊，你不要惧怕哈，照你说的去做，先为我做一个小饼，然后呢再为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子做饼。耶和华如此说哈，你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在饥啊这个干旱这个饥荒的时候呢，能够有这样子的祝福啊，一直到神啊让雨水降下。所以这个妇人就照样做，然后以利亚就住在他家，就照神所说的，这个寡妇呢就供应以利亚坛内的面啊跟油也都不减少。那但是这事以后呢，这个寡妇的儿子生病了，病得很厉害，然后好像啊已经死亡了，身无气息。妇人就对以利亚说，哎呀神人啊，你为什么到我家里来，你到我家里来让神想起我的罪，所以我的儿子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以利亚呢就在这里呢好像是做了一件让死人复活的事情，就从这个妇人怀中把孩子接过来，然后就为这个孩子祷告哈、啊， 然后伏在这个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个孩子灵魂能难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就让这个孩子复活了，所以就把他抱给他的妈妈，就非常高兴。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十七章的记载，其实有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这个讲到以利亚要做更大的事情之前，他需要先做借由这些事情来操练信心的功课。他每天要仰望神乌鸦拿饼跟肉来给他吃，然后去寡妇那里也是要继续的仰望神，让坛里面的面跟油这个都不缺乏。那后来这个医治这个孩子也是一样所以很多信心的功课就是要相信这个神所说话语的真实性。这也是我们在读列王记上一再强调的一个重点。所以呢过了这个以后，当然后来这个三年的期间这个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去告诉亚哈我要降雨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就看见满了三年以后以利亚就去我们就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这个到加密山的一个这个双方大战先知大战。所以呢以利亚就对亚哈说了这句话，亚哈就说让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因为你的祷告所以我们以色列都没有雨水，三年没有雨水的干旱。以利亚回答说，那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而是你和你的父家，所以请你不要搞错对象，是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随从巴利才会发生这个事情。我说我们先来这个好像来这个来验证一下他说你就把你那个说拜巴利的人呢通通找来我们都到加密山上去，然后看看呢到底哪一位才是真正的神。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去到了加密山，加密山就是靠近地中海的地方。那到了加密山以后呢我们看见加密山呢最高海拔525米这是加密山的西南面。那在加密山呢有一座修道院传统认为这个就是以利亚献祭的地方，当地有一口井，因为他讲到就是说要浇很多的水在祭坛上面，所以可能就是当地有一口井那现在有个修道院这里就是有一个以利亚的纪念堂在这里这个就是以利亚的图像，在加密山呢杀巴利先知的一个图像。好，那以利亚就说对以色列众民说，你们心慈恶意，你们三心二意要到什么？那我们现在证明一下，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顺从耶和华，巴利是神你们就去顺从巴利嘛。那你怎么样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神呢？就是下面这件事情以色列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现在我就剩我一个人，那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那我们来预备两只金两只牛犊两只牛犊，这个随便你挑，你先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坛上不要点火，我也同样预备一只牛犊放在这个木材上面不点火，然后我们各求告巴利的先知求告你们的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看从天上降火显应的那个就是真正的神，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要来验证。那众民都说很好很好，所以呢这个巴利呢就拜巴利的先知呢就预备了这个牛犊，然后就开始对这个巴利在这个呼求求告，从早晨到午间一直呼求都没有声音也没有应允，他们在整个祭坛旁边一直跳一直求都没有发生。然后以利亚就说可能你们拜的神去睡觉去了，或者是走路离开了你们要去把他叫醒然后呢这些巴利的先知又更用力的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拿刀枪刺自己的身体流血用这种方式在激动他们的神来应验他们所求告的事情。结果从午后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一直没有声音没有应验，就是说一片的寂静无声。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轮到了以利亚，以利亚就叫众民说来来来那你到我这里来所以他们以利亚就重修这个毁坏的耶和华的坛，然后就取了12块石头就代表12支派在坛的四周挖沟然后就说好，你们现在拿水桶来盛满水倒在燔祭跟柴上倒2次倒3次倒的整个祭坛旁边的水沟都满了水，整个 祭坛的木材祭物都是湿的，非常湿。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向神求告，他就对神说，求你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所以呢，天上就降下火来，就降下火来，就烧了这个，把这个燔祭啊、木材、石头通通烧得一干二净，水也烧干。目的就是说，借由这件事情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是不是从此以后他们就不三心二意呢？其实也是没有所以接下来百姓就在基顺河边杀了这个巴利先知，然后以利亚就开始求雨，然后吩咐仆人说，你去向海观看。仆人就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以利亚就说，你再去观看，这样来来回回七次第七次的时候，仆人他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的手那样是大。那我们就思想为什么要七次为什么不去看一次云就出现而要等到七次？其实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在圣经里面所读的，包括我们一生的经历一直都是一个信心功课的操练。就像以色列人绕行耶利哥要七天，最后一天绕七次城墙才会倒塌为什么不是一次？这个亚兰人的元帅乃曼他得了大麻风，他要沐浴七回大麻风才得洁净为什么不沐浴一回就可以？所以整个我们信心的考验就是相信神说的话语会实现，但没有实现之前呢，我们凭信心一直照神的话语一直做，一直做到实现为止。这就是这里面给我们教导的一个功课。那天就开始呢，风云黑暗就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赶快往耶斯列去来，耶华的灵呢降在以利亚身上，他也是一直奔跑直到耶斯列。那回去以后，亚哈就把以利亚做的事情，跟他用刀杀死450个先知的事情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大大的发怒就派人去见以利亚说，明天我要取你的性命，如果没有的话，愿神明重重的降罚给我。那以利亚听见这件事情就害怕，就赶快逃，逃到哪里？逃到别示巴，从耶斯列往南一直跑，跑到别示巴他在别示巴在旷野走了一天，就来到一个罗藤树下，对着神说，哎呀神啊，那我死吧求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没有比我的列祖更棒所以在别示巴南边的一个罗藤树下，那这就是以色列这个罗藤树的一个样貌可以长高到 1.5 到3米。那去以色列的这个旅游团队呢，也有在这个罗藤树下有一段这个读经灵修就读这一段的经文，读经灵修的一个过程。那当以利亚在罗藤树下的时候，天使就把他喊起来给他吃饼和水。那以利亚吃完了又睡着了，天使又第二次把他拍起来叫他吃了让你走当走的路你要走的路很远。所以以利亚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呢，走了40昼夜一直走到这个西列山何烈山那我们在之前讲过，何烈山其实是在今天的这个约旦是在这个东边的地方，而不是在西乃半岛这个地方。所以呢，他来到了这个东南边的这个何烈山就在这个地方，以利亚在何烈山求死这个天使给他力量，走到何烈山，走了40昼夜。那在何烈山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以利亚洞穴的地方我们读列王记上19章呢，就讲到耶和华话临到以利亚，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就是以利亚洞穴，传说的以利亚洞穴是长这个样子。那以利亚就说主啊，我为你大发热心结果你看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杀我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然后耶和华就从那个洞穴经过，在他前面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或地震不在其中这个情况就像当初摩西要看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的情景很类似。所以以利亚出来以后不敢看，就神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在这里做什么？ 好啊，你们没有听到声音吗？应该有吧？好，那 这个啊，神就对以利亚说：“哈，你去做一件事情啊。假如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哈，我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是没有跟敬拜巴利的。然后告诉以利亚去高这个啊，以利沙做先知，不但高以利沙做先知啊，去高3把刀。”啊，第一把刀呢，就是去高哈薛做亚兰王，又去高这个耶户啊，将来要这个啊杀掉这个以色列作为亚兰啊，作为以色列王，又去高这个啊以利沙作为先知继承他。所以呢，就是他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就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啊，就是。这个对付以色列国的一把刀，哈，这3把刀来对付这个以色列国跟被盗的人。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啊，神就回应以利亚的次年控诉，说我兴起3把刀要来管教被盗的以色列人。好，那么接下来亚兰王就聚集全军，哈，北国的就要来攻打这个撒玛利亚，哈。那便哈达的意思就是哈达之子，哈，就是亚兰家神的。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啊，这个图哈，这个历史图啊，可以看见，在整个这个啊，北国从耶罗波安开始哈，这个跟亚兰之间的关系，在啊，便哈达一世呢就已经带兵啊来攻打这个巴沙。那这件事情是因为哈，犹大王亚萨啊要求的，他拿金银哈去拜托亚兰王来攻打巴萨，因为那个时候呢，北国在攻打南国，所以让他腹背夹攻，因此巴萨呢就停止攻击啊南国。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也看见亚萨没有寻求耶和华，而是用金银财宝去寻求啊这个亚兰国的帮助。然后再来就是便哈达一世呢，有攻打这个撒玛利亚城，攻打以后呢，啊就在撒玛利亚立街市啊，就好像双边贸易一样，可以做生意这样。好，第三次呢，就是便哈达二世在亚哈作王的时候呢，来攻击啊，这个围攻这个撒玛利亚，结果被击败了。那再来就是亚弗之役这件事情以后，又在第二次哈，便哈达二世又在攻打亚哈。那第三次跟第四次都是耶和华的帮助。第三次呢，是他们在山地作战，然后呢。便哈达二世说：“啊，这个啊，耶和华不是平原的神，所以他又第二次呢，第四次呢是在平原作战。好，再来就是最后哈，这个便哈达二世呢第三次来攻打亚哈王，因此亚哈王就在这个战役里面被杀死了。那后来还有其他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亚兰王一直是以色列国的一个敌人啊。我们这个部分就跳过，因为后面会再讲。”所以我们看见，在南国、北国的当中，哈，这个就发生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当中我们看见这个红点，就是南国、北国的一个战争，哈，他们不和的一个情况。所以耶罗波安跟罗波安跟亚比央作战，巴沙跟亚萨作战。但是呢，到了亚哈跟约沙法呢，他们好像就 buddy buddy，而且还结为亲家。后来我们就看见南国就受这个影响，哈，这个祸及子孙，哈。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就可以了解这个过程。好，那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哈。谢谢大家，我们做一个祷告，哈。我们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寻求寻求主的心意，真的是我们这一生不在乎自己的才干，不在乎自己的成就，有多少能力，有多少财富，我们只盼望是成为神眼中喜悦的人心，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我们心中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引导，我们才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求主帮助每个弟兄姐妹在主的话语上都得着造就。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